This episode was created with the support of Free FM, Hamilton, New Zealand's community access media organisation. Visit us at freefm.org.nz.
Chinese Bridge Radio 新华声声电台，
在这片南太平洋的方言为你连接故乡和天涯边，中西十八新华侨声都是思念的呢喃，
让每段故事都有回来，让每种声音被听见，
你的笑你的泪
都有人挂念，
新华侨声心声相连，
彼此就不孤单 FM 八九点零，
此刻我就在新西兰，
陪你四季冷暖一路向前，
把想说的话给世界听见，
黎明的晴天，
夜深的晚安，
跨越海风都在这里相伴，
星光笑声心声相连，
彼此就不孤单 FM 八九点零，
每个不一样的傍晚，
在长白云的天边，
为华人的明天扬起那希望的船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新华侨声中文广播电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峰。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奥斯卡。
今天是2026年9月7日星期一，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点钟，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立体声调频 FM89.0 以及微信公众服务号新中传播并集播出。
感谢各位新老听众朋友一如既往的关心和守候，在接下来两个小时黄金时段的华语播音，将由我奥斯卡还有我的搭档们共同为您带来。首先和您见面的栏目是由您熟悉的《中新时报》特约播出的《新闻晚班车》。
天涯不遥远，世界在耳边，声音通四海，资讯传万家。新华侨声新闻晚班车，聆听中国，感知世界。
新西兰时间七点，现在我们进入由中新时报带给大家的新闻晚班车。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主播小峰和奥斯卡与您一起回顾新西兰国内新闻。首先由主播奥斯卡和听众预告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
好的，今天新闻晚班车有以下主要内容：联合政府相关动态，关注国家党购房政策，优先党养老金新政，机场出境流程改革，以及新西兰房产财经报道。
我们首先来关注联合政府的相关新闻。最新民调显示，如果现在举行大选，国家党、优先党和行动党三党有望获得足够席位继续联合执政。与此同时，机会党失去潜在造王者地位，工党支持率则明显下滑。周一公布的九月纳税人联盟库里亚民调显示，国家党支持率下降2个百分点至29%，工党下降1.9个百分点至25.9%，创下该党自2024年7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上个月，机会党曾在多项政治民调中支持率大涨，一度显示该党可能突破5%的国会门槛，并有希望在11月7日大选后成为左右阻隔的造王者。然而，最新民调中，机会党支持率下降1.6个百分点至4.5%，重新跌破5%门槛。
按照最新支持率推算，国家党、优先党和行动党三党合计可获得64个席位， 彼此前增加三席，工党、绿党、机会党和毛利党合计预计获得56席，彼此前减少三席，其中机会党预计将失去8个席位。在本月民调的席位推算中直接归零。纳税人联盟库里亚民调的席位计算假设国家党和毛利党均不存在超额席位。在这一前提下，目前执政的国家党、优先党和行动党三党将能够继续联合组阁。
在最受欢迎总理指标方面，克里斯托弗·卢克森的支持率下降2%至21.2%，克里斯·希普金斯下降2.9%至16.9%，优先党党魁温斯顿·彼得斯微升0.2%至10.7%，绿党联合党魁克洛伊·斯瓦布里克上升2.2%至7%。
行动党党魁戴维·西摩的涨幅最为明显，上升4%至7.8%。至于受访者认为国家党和工党分别最擅长处理哪些议题，国家党在经济、通胀、教育安全、政府支出、环境和税收方面领先，而工党则在医疗、贫困和住房议题上占据优势。
纳税人联盟发言人表示，工党的政党票支持率已经跌至2年多以来最低水平，而国家党在保持低税负这一议题上取得了自2024年12月以来对工党的最大领先优势。他表示，距离大选还有2个月，财政信誉和税收看来将成为关键战场。
今年8月，两大政党都推出了财政政策。国家党表示，如果执政将不会推出任何新税种，同时承诺实现一套预算责任规则，其中包括优先推动政府财政在2028和29财年恢复盈余，并在之后持续维持盈余，将政府债务降至 GDP 的 40% 以下，并长期维持在这一水平之下，通过调整政府规模维持较低税负，同时推动核心政府支出经济总量的比例逐步降至 GDP 的 30% 左右。
与此同时，工党也承诺平衡政府账目并恢复财政盈余。工党提出恢复使用原有的 OBEGAL 衡量标准，在2029-30财年实现盈余，并在整个预测期内保持可持续的财政状况。OBEGAL 也就是计入损前经营余额，是新西兰政府使用的一项重要财政指标。财政部长尼古拉·威利斯此前引入了 OBEGALX 指标，将 ACC 排除在计算范围之外。
工党还确认，如果重新执政，将恢复新西兰央行货币政策的双重目标，也就是同时关注通胀和最大可持续就业。此外，工党此前还宣布将以对住宅房地产和商业地产征收28%的资本利得税作为竞选政策，并计划利用相关税收收入为每名新西兰人每年提供3次免费的全科医生就诊。
刚刚过去的周末，各党派密集公布了一系列大选政策。国家党承诺让首次购房者更容易获得低首付住房贷款，绿党则承诺打破目前的超市双头垄断格局，并建立一家公有超市连锁企业，以降低新西兰人的食品杂货开支。
行动党公布了其气候政策，主张废除零碳法，并取消新西兰净零排放目标。与此同时，优先党部一项竞选政策，从2029年开始，只有新西兰公民才有资格领取新西兰养老金。该党表示，这项政策的核心是经济公平和新西兰人优先。
这项民调由库里亚市场调查代表纳税人联盟进行，共随机调查1000名新西兰成年居民，并根据全国成年人口结构进行加权。 调查通过固定电话、手机和网络进行。调查时间为2026年9月1日星期二至9月3日星期四，最大误差范围为正负 3.1%。 在政党票支持率问题上，有 4.1% 的受访者表示尚未决定支持哪个政党。
下面来关注国家党购房政策。国家党公布了一项新的大选住房政策，计划让更多首次购房者能够仅凭 5% 首付买房。国家党住房事务发言人克里斯·毕晓普昨日宣布，如果该党成功连任，将把政府首次购房贷款计划的收入上限提高至30万纽币。
该计划由相关部门通过参与计划的银行和贷款机构实施，符合条件的首次购房者最低只需支付 5% 首付即可买房，而不是贷款机构通常要求的 20%。 目前没有受抚养人的单身购房者年收入必须不超过 9.5 万纽币才能符合申请资格，而其他个人购房者适用的收入上限为15万纽币。
毕晓普表示，这些收入门槛自2022年以来一直没有调整，如今已经把不少潜在首次购房者挡在门外。现在一名年薪10万纽币的初级医生无法申请这项计划，一对年轻情侣也不行，比如一名年薪 8.5 万纽币的电工和一名年薪 7.8 万纽币的教师，甚至两名刚从警察学院毕业每人年薪 7.7 万纽币的朋友也无法申请。
按照国家党提出的新政策，收入上限将统一提高至30万纽币，从而大幅扩大有资格申请首次购房贷款的人群。毕晓普表示，目前首次购房者的平均税前年收入约为 14.6 万纽币，而转购首付仍然是许多人实现买房梦想的主要障碍。
家庭合计年收入15万纽币听起来可能很多，但现实是现在很多年轻情侣的收入已经超过这一水平，可是在同时承担房租、食品和育儿费用的情况下，他们仍然很难攒够 20% 的首付。
国家党表示，自首次购房贷款计划于2003年推出以来，已有超过 3.3 万户家庭通过该计划买房，仅从2025年7月至今年4月就有超过7700份申请获得相关部门批准。
毕晓普还表示，今年7月首次购房者占全部房地产购买量的 29%， 这是20多年来最高的单月占比。国家党称，这项政策也是其提高新西兰住房自有率整体目标的一部分。目前新西兰住房自有率约为 66%， 国家党希望将这一比例重新提高至此前约 74% 的历史高位。
除了放宽 5% 首付购房政策外，国家党近期还围绕税收、 KVCR、 育儿、地税和学生贷款等领域推出了一系列竞选政策，其中包括承诺不推出新的税种、改革 KVCR 制度、调整带薪育儿假政策、对地方政府地税涨幅设置上限，以及降低学生贷款的还款比例。随着大选临近，住房负担能力和首次购房者如何更容易进入房地产市场正成为国家党竞选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下面来关注优先党养老金新政。优先党表示，如果赢得大选，从2029年开始，只有新西兰公民才有资格领取新西兰养老金。按照目前规定，领取新西兰养老金的人必须年满65岁并居住在新西兰或部分相关地区，同时必须是新西兰公民、永久居民或者持有居民类别签证。申请人还必须满足居住年限要求，也就是年满20岁后在新西兰居住达到规定的最低年限，其中至少有5年是在年满50岁以后居住。
昨天下午，优先党党魁温斯顿·彼得斯在汉密尔顿举行的一场公众会议上宣布了这项政策。他表示，该党认为我们需要重新赋予成为一个 KV 以及成为新西兰公民应有的意义和价值。有些 KV 十五六岁就离开学校，工作了四五十年，有时甚至同时打两三份工，一辈子都在缴税。其中一些时期还是新西兰历史上税率最高的时候，他们理应在退休后得到照顾。
彼得斯表示，新西兰养老金设立的初衷就是保障我们的老年人在退休后的生活。随着新西兰老龄人口不断增加，养老金给纳税人带来的成本也越来越高，现在纳税人承担着越来越大的养老负担。那么一个移民到新西兰在这里生活和纳税的时间可能还不到那些一辈子都在这里工作的人的一半，却能获得完整的退休保障，这公平吗？
彼得斯表示，这项政策正式生效前将设置三年的宽限期。他说，如果你想领取新西兰养老金，那么你就需要申请成为公民，要足够以新西兰为荣，并通过成为公民来展现对这个国家的完全承诺。我们的纳税人不应该继续被一些来到新西兰的移民当做一个取之不尽的资金池，这关系到经济公平，也关系到把新西兰人放在第一位。
彼得斯指出，新西兰养老金于1977年设立时，新西兰所面临的移民规模与今天完全不同。仅仅过去二十年，新西兰累计净移民人数就达到约65万人，平均每年超过3万人。他表示，随着这65万净移民人口进入新西兰，其中一部分人未来领取新西兰养老金所带来的财政负担，也随之成为一个不断累积的风险。彼得斯形容，这是一颗正在倒计时的定时炸弹。
彼得斯表示，目前的制度存在不公平之处，因为一个人在新西兰只生活了20年，并且50岁以后只需要满足其中5年的居住要求，就可能有资格领取全额新西兰养老金。他说，这意味着50岁以后，他们平均每3年只需要有1年待在新西兰，就能够领取与那些15岁开始工作、一辈子都在缴税的人完全相同的全额养老金。
按照优先党提出的新政策，如果该党赢得大选并落实相关改革，从2029年开始，是否拥有新西兰公民身份将成为领取新西兰养老金的一项关键资格条件。这意味着目前能够依据永久居民身份或居民类别签证领取新西兰养老金的人群，未来如果希望继续符合领取资格，将需要取得新西兰公民身份。
为您带来下一条新闻，机场出境流程改革。奥克兰机场宣布，到2027年底前，所有国际旅客将改为先接受安全检查，再办理护照出境手续。目前，旅客仍需完成安检和护照检查两道程序，因此这次调整并不会减少任何手续，只是改变先后顺序。
机场方面表示，这样的安排正逐渐成为国际通行做法。澳大利亚悉尼机场也在进行类似的调整。新西兰海关和民航局认为，将安检安排在护照检查之前，可以让旅客和行李更早接受检查，在进入安全区域前识别违禁物品和潜在风险，同时让安检与边境管理之间的职责划分更加清晰。
这次调整也与奥克兰机场正在推进的大规模航站楼改造有关。机场目前正在建设新的综合航站楼，未来将进一步整合国内喷气式航班和国际航班。新航站楼预计于2028年至2029年启用，因此机场希望趁施工期间同步完成出境区域的流程和设施调整。
相关工程将分阶段进行。 部分施工预计持续到2029年初，施工期间不同阶段可能会临时调整旅客通行路线，但机场表示旅客需要完成的出境手续不会改变。
随后为您带来新西兰房产财经报道。新西兰住宅市场进入春季之际，价格压力持续扩大。房产估值机构 QV 最新指数显示，截止八月的三个月，全国住宅价值下降 1.9%， 高于截止七月底三个月的 1.5% 的跌幅，并创下两年来最大季度跌幅。全国平均住宅价值降至894,977纽币，较今年初低 1.7%， 较去年同期低 1.3%。
QV 全国发言人西蒙·彼得森表示，这更像缓慢恶化而不是突然修正，买家手中可选房源充足，决策时间拉长，议价态度也更强硬，只要价格不合适他们便会退出交易，这种行为持续压低估值，也迫使卖家重新评估心理价位。
主要城市承受的压力更大，奥克兰住宅价值季度下跌 2.7%， 为2024年8月以来最大季度跌幅。惠灵顿下跌 3.5%， 创2023年3月以来最弱季度表现。此前较有韧性的基督城也下降 0.5%， 结束连续11个月的季度上涨。
市场并非全面失守，皇后镇季度上涨 1%， 提马鲁和因弗卡杰尔均微升 0.1%， 这种差异说明供应稀缺、人口流入或高端需求仍可支撑部分地区，但全国主线已转向买方有占优。
对准备购房者而言，选择增加并不意味着应忽视财务缓冲，利率、就业和持有成本仍会决定真实负担能力。对卖家而言，继续等待并不必然换来更高报价，若春季新增挂牌继续上升而成交速度没有同步改善，价格发现过程可能进一步向下移动。
这意味着判断市场是否复苏不能只看挂牌数量、成交量、溢价幅度和房屋停留时间，更能反映买家是否愿意真正出手。若就业稳定且融资成本可控，价格回调可能逐步吸引需求，若家庭继续推迟决定，买方折价压力仍会累积。对依赖房屋净值在融资的家庭而言，估值下调还可能压缩可用净值，限制换房、装修或投资能力。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班车的内容，接下来将进入每周一晚上由纽华特产特约播出的一档有关新西兰特产的推介栏目《纽华好物》。
更多精彩马上回来。
中新时报、Asia Pacific Times、新西兰每周三全球同步发行。关注天下，服务新华，即刻关注官方微信公众服务号“新中传播”，在线读报、华语广播、视频报道，应有尽有。您关心的时政新闻，您关注的生活爆料，您想知道的商业资讯，您想了解的社会百态，离不开您的《中新时报》。
上有天堂美景，下有纽华精品，品澳新美味，享时尚生活。纽华特产，生态领先，欢迎进入纽华好物花园，让我们一起种草吧，选全球特产，还看纽华好物。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准时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电台每周一晚间的纽华好物，我是主持人小牛，很高兴又在电波的这头和大家相聚了。这周汉密尔顿的天色渐渐清亮，清晨出门的时候能听到鸟在院子里叽叽喳喳，白昼一天天变长，南半球的初春正在悄悄靠近。不过换季的时候天气忽冷忽热，早晚温差特别大， 很多朋友一不留神就感冒了，家里老人孩子的身体也容易跟着闹脾气。所以啊，初春时节正是咱们调整身体状态，给健康打好底子的好时机。今天小牛继续为大家带来四件来自纽华特产网站的精选好物，从补钙护骨到养护关节，再到安稳睡眠和女性备孕滋养，全都是咱们华人朋友日常生活里用得上的实在宝贝。老规矩，所有商品都能在纽华特产官方网站查到在售信息，放心挑选。好，话不多说，咱们马上进入今天的节目。第一件要推荐的是换季必囤的经典款 Blackmores 奥加宝维生素 D3 胶囊，每一粒含有1000国际单位的天然维生素 D3， 一大瓶足足200粒，现在纽华特产网站售价只要30纽币7，折合人民币126.4，性价比非常高。为什么初春要特别提维生素 D3 呢？咱们新西兰的冬天日照少，大家在室内的时间又长，身体通过晒太阳合成的维生素 D 普遍不足。而维生素 D 可是钙的搬运工，它能帮助肠道更好地吸收钙质，把吃进去的钙真正补到骨头里。特别是家里的老人和中老年朋友，骨骼里的钙流失得快，光吃钙片不补维生素 D， 补钙效果会打折扣。上班族的朋友，每天早出晚归坐办公室，见不到几缕阳光，也很容易缺乏。还有正在长身体的小朋友，骨骼发育离不开维生素 D 的帮忙。这里小牛也提醒一句，具体补充剂量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咨询医生或微信客服，按需服用最科学。每天一粒随餐服用，简单方便，一大瓶能吃上大半年呢。有研究还提示，维生素 D 对免疫系统的正常运作也有帮助，换季容易生病的朋友更值得囤一瓶。可能有朋友要问了，多吃点蛋黄、海鱼不是也能补维生素 D 吗？没错，食物里确实有，但含量有限，想要稳定达标，适当搭配营养补充剂还是最省心的办法。想给家人补钙的朋友，记得先看看这瓶维生素 D3，打开浏览器，输入 www.nzincn.com 纽华特产官方网站，搜索奥加宝维生素 D3 就能下单了。说完了帮助补钙吸收的维生素 D3， 第二件就顺着这个话题，给中老年朋友推荐一款护关节的口碑产品 Good Health 好健康三合一骨胶原胶囊，一瓶90粒，网站售价79纽币1，和人民币325.7，这可是网站上的超级爆款，最近一个月卖出1100多瓶，火得一塌糊涂。这款三合一的配方很讲究，它把三种关键成分组合在了一起，骨胶原负责给关节软骨补充营养，让关节更有弹性，更耐磨，再加上葡萄糖胺，帮助促进关节滑液的分泌，让关节转动更顺滑，还有软骨素，就像给软骨垫上一层缓冲垫，减轻日常行走和运动带来的冲击。咱们上了年纪以后，膝盖、腰背这些承重的关节最容易出问题，爬楼梯的时候膝盖咯咯响，蹲下去系个鞋带都费劲，阴雨天还酸胀难受。这款三合一骨胶原就是为这些烦恼设计的，每天随餐服用，坚持一两个月，很多老顾客都反馈关节轻松了不少，遛弯、买菜、带孙子都更有劲头了。小牛身边就有朋友长期回购这款，说给爸妈一年买上两三瓶，比买什么补品都实在。还要多说一句，养护关节是件细水长流的事儿，除了补充营养，平时也建议长辈们适度散步、游泳，少爬陡坡，少提重物，内外结合，膝盖才能用得更久。家里有爸妈长辈的，这款当作孝心礼物再合适不过了。同样的，大家登录 www.nzincn.com 搜索好健康骨胶原，看看月销1100多瓶的热度，就知道这东西有多受欢迎了。聊完了白天的骨骼养护，第三件咱们来聊聊晚上的事儿。睡眠不好的朋友可要竖起耳朵听好了， Nutrilife 纽乐深度睡眠粉，高吸收高浓缩的甘氨酸镁，再添加血草提取物，莓果口味，一大罐285克，够喝30次，网站售价65纽币6，合人民币270.36块。最近一个月卖出200多罐，回头客特别多。这罐睡眠粉最妙的地方是它把矿物质和草本搭配在了一起。先说甘氨酸镁，它是镁元素里吸收率特别高的形态，能够放松肌肉，安抚神经。咱们现代人白天久坐办公，肩颈紧绷，腰背发僵，到了夜里翻身也睡不踏实，其实很多时候就是身体缺镁，神经太紧张了。睡前来一杯，整个人从里到外都会松弛下来。再说血草，这可是西方用了几百年的经典助眠草本，温和自然，不产生依赖性。老一辈的欧洲人睡前喝血草茶，就跟咱们喝热牛奶一个道理。莓果口味酸甜好喝，用温水一冲就化，倒进杯子里是漂亮的粉紫色，睡前仪式感满满。小牛建议大家晚上11点前冲一杯，放下手机，泡个热水脚，再安安稳稳睡个好觉，第二天起床，整个人的精神头都不一样。现在生活节奏快，不少朋友晚上刷手机停不下来，越刷越清醒，与其半夜数羊，不如给自己安排一个温和的睡前小仪式，让身体知道，该休息了。想要的朋友，登录 www.nzincn.com 搜索纽乐深度睡眠粉即可。另外提醒大家，下单或者有任何产品问题，比如不确定适不适合自己，想了解搭配着吃的注意事项，都可以添加纽华特产的官方微信客服咨询，微信号就是纽华的汉语拼音 NIUHUA 八个小写字母，客服小姐姐在线解答，服务特别贴心。最后一款，小牛要专门说给备孕的姐妹，以及关心太太、关心儿媳妇的家人们听。Blackmores 奥加宝天然叶酸片，90片装，网站售价只要13纽币4，折合人民币55.36块，便宜大碗，最近一个月卖出400多瓶。准备要宝宝的女性朋友都知道，孕前和孕早期补充叶酸有多重要。叶酸参与胎儿神经管的发育，从备孕期就开始每天补充适量的叶酸，能够大大降低胎儿神经管缺陷的风险，这一点全世界的妇产科医生都在反复叮嘱。奥加宝这款是澳洲原产，品质有保障，一天一片，小小一片很好吞服，完全不占肚子里地方。小牛特别建议，备孕的姐妹最好提前三个月就开始吃起来，让身体里的叶酸水平先积累到位，先生们也把这一瓶记在购物清单上，给太太备一份妥妥的关心，这份细心可比什么礼物都暖心。当然啦，叶酸也不只是备孕人群的需要，日常饮食里绿叶蔬菜吃得少的朋友，也有必要适量补充，熬夜多，压力大的时候，身体对叶酸的消耗也会增加，适当补一补总没错。这款产品实惠又重要，强烈推荐给有需要的家庭。登录 www.nzincn.com 搜索奥加宝叶酸就能找到。在节目的最后，小牛再送大家一份初春养生小贴士。第一，春捂秋冻，别急着把厚外套收起来，早晚出门多带一件，护好脖子和腰腹。第二，饮食上多吃点当季的绿叶菜，早睡早起，让身体跟着春天的节奏慢慢舒展开来。第三，坚持每天出门晒晒太阳，散散步，配合刚才推荐的维生素 D3 和骨胶原，效果会更好哦。好了，今天的四件宝贝全部介绍完毕，咱们一起回顾一下，奥加宝维生素 D3 200粒装，初春补钙的好搭档，30纽币7，好健康三合一骨胶原90粒。月销1100多的护关节爆款，79纽币1，纽乐深度睡眠粉甘氨酸镁加血草，莓果味30次量，65纽币6，还有奥加宝天然叶酸片90片，备孕家庭必备，只要13纽币4。 四件商品全部都可以在纽华特产官方网站查到在售信息，日期新鲜，库存充足，下单之后安排直邮到家，非常方便。在这里，小牛再啰嗦几句咱们的老规矩。第一，所有今天的商品信息大家都可以在纽华特产网站 www.nzincn.com 上查询核实，价格和库存以网站实时信息为准，网站时不时有促销活动，说不定还能捡到优惠哦。第二，有任何问题，比如产品怎么吃，适不适合自己的体质，包裹物流到哪了，都欢迎添加官方微信客服，微信号就是纽华的汉语拼音 NIUHUA, 一个字母一个字母打出来添加就好，客服都会耐心为您解答。第三，咱们汉密尔顿本地的朋友别忘了，每周出版的《中心时报》上都有纽华特产的整版促销广告，报纸拿在手里慢慢挑，热门商品一目了然，看中哪款直接扫码就能下单，特别适合不上网的长辈们。初春时节，天气多变，请大家注意保暖，规律作息，照顾好自己和家人。今天的纽华好物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如果您喜欢这个节目，别忘了每周一晚上锁定 FM89.0 新华侨生电台，小牛每周都会为您淘来新西兰最地道最实惠的好物。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晚安好梦。
您现在位于新西兰北岛中心地带，东经 175.28 南纬 37.79， 我们带您纵览一周本地新闻，这里是 FM89.0 中文广播。你好，怀卡托。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华语电台，我是陈涛。
大家好，我是孟月。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欢迎收听你好怀卡托。
每周一晚上我们都和你聊聊汉密尔顿和怀卡托地区过去一周的大事小情。这周可不一般，春天正式来了，白天越来越长，汉密尔顿的大街小巷都是一派春意。
是的，而且这一周本地新闻也相当热闹，有让居民感到温暖的生活质量调查结果，有热闹的社区活动周，体育方面更是好戏连台。我们一条条慢慢聊。
先来说一条让人心情不错的消息。9月2号，市议会公布了最新的居民生活质量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汉密尔顿人对自己的生活质量给出了正面评价。
这一点特别值得关注。调查发现，市民普遍觉得在这个城市里被接纳、被重视，对社区的归属感挺强的。对于我们在海外生活的华人朋友来说，这种被社区接纳的感觉应该也深有体会。
没错，汉密尔顿这些年发展很快，是新西兰增长最快的城市之一，来自世界各地的新移民不断涌入，大家能在这里找到认同感，说明城市的包容度在提升。
说到多元文化，正好要提一件事。一年一度的 Welcoming Week 欢迎周已经开始了，从9月4号一直持续到13号，全市各地都有活动，庆祝这座城市丰富的多元文化。
欢迎周期间，社区团体、图书馆、公园里都有各式各样的活动，很多是免费的。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市议会官网查一查活动清单，找找离家近的活动，带着家人去认识新邻居。市议会这周还批准了一个和很多司机朋友相关的项目， East Street 和 Peach Grove Road 路口的改造升级。
这个路口在汉密尔顿东区，平时车流量不小，很多听众朋友开车可能都路过。这次改造的目标就是让路口更安全，通行更顺畅，照顾到开车、骑车和步行的所有人。
议会表示，改造设计方案会陆续公示，大家如果对这个路口有切身体会，比如高峰期堵车、过马路不方便，都可以趁公示阶段去提意见。
这里也提醒一下开车的朋友，道路施工期间请大家留意临时交通标志，注意避让工人，安全第一。陈涛， 换季的时候，很多朋友都会整理衣柜。这周汉密尔顿正好赶上了一个很应景的活动主题，叫 Slow Fashion September， 慢时尚九月。
这个活动横跨汉密尔顿、怀卡托和怀帕三个地区，内容包括衣物修补工作坊、二手店巴士游，还有可持续时装秀。9月5号周六在 Cloudlands 还办了一场旧衣集市，主打二手、复古、改造和本地手工制作的服装，男女老少的尺码都有。
慢时尚提倡的是少买、精买、多修补，让衣服的生命周期更长。对我们普通家庭来说，这也是很实在的省钱方式，同时还能减少纺织废料，对环境友好。
错过了这周六活动的朋友也别遗憾，整个九月份还有一系列慢时尚活动，大家可以关注市议会和 Creative Waikato 的网站。接下来是一条民生新闻。9月2号，怀卡托的护士们举行了罢工，走上了街头。
这次罢工的核心诉求是人员配置安全问题。护士们反映，医院和社区的人手长期不足，工作量太大，已经影响到患者安全和护士自己的身心健康。
罢工当天，部分非紧急的医疗服务做了调整。医院方面建议非紧急情况的患者先联系 Healthline 或者家庭医生。紧急服务始终有保障。
护士是医疗系统的顶梁柱，华社朋友平时看病住院也离不开他们。希望劳资双方能尽快谈拢，让大家看病更安心。有就医计划的朋友，出发前最好先打电话确认服务是否正常。
文化娱乐方面也有好消息。9月1号 Homegrown 本土音乐节公布了2026年的第一波演出阵容，超过30组艺人登上海报，10月还会公布更多。
Homegrown 是汉密尔顿很受欢迎的音乐活动，主打新西兰本土音乐人。喜欢现场音乐的朋友可以提前关注购票信息，好位置向来抢手。
另外，怀卡托地区剧院 Waikato Regional Theatre 现在也正式开门迎客了。这座能容纳1300人的新剧院坐落在怀卡托河边，把老汉密尔顿酒店的历史外墙和现代化的观众厅结合在一起，是本地几十年来的第一座专业大剧院。
开幕演出是原创剧目 To the Stars Tina Waito， 讲述怀卡托的人和故事。以后看音乐剧、听交响乐、看演唱会，再也不用长途跋涉去奥克兰了，这是汉密尔顿文化生活的一个大升级。
顺带说一句旅游方面的消息，怀卡托的住宿接待能力也在提升，新酒店刚刚开业，还有两个酒店项目正在推进当中。随着剧院活动越来越多，汉密尔顿作为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在不断增强。
周末如果想亲近自然，还可以去一趟 Maungatauteri 圣山保护区。媒体这周报道，这片曾经被开垦的土地，如今在志愿者多年的努力下，已经成为700多个物种的家园，堪称新西兰生态修复的典范。
最后聊聊体育。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对怀卡托球迷来说真是五味杂陈。
先说坏消息，上周六晚在 FMG 体育场，怀卡托 Mulos 在 NPC 联赛第六轮主场迎战坎特伯雷队，结果14-36落败。坎特伯雷队整体发挥更稳定，下半场拉开了比分。
这个赛季怀卡托队开局其实不错，前几轮表现可圈可点，这场失利算是敲了个警钟。好在联赛还很漫长，接下来调整状态，主场球迷依然是他们最坚实的后盾。
更让人唏嘘的是 Ranfurly Shield， 也就是著名的木质盾。八月底，南蒂斯坦格斯队爆冷击败怀卡托，把这块响当当的木头捧走了，这是南蒂队自2011年以来第一次拥有它。
再看国际赛场，9月5号，全黑队在南非索维托进行的伟大宿敌系列赛第三场测试赛中，24-29惜败给世界冠军跳羚队，目前系列赛大比分1-2落后。
这场球其实打得很焦灼，全黑队队长萨维亚两度达阵，威尔、乔丹也达阵得分，把个人国家队达阵记录刷新到54次。可惜队长萨维亚肩部受伤，提前离场，将缺席下场。
特别要提到， 咱们怀卡托和酋长队的两位老熟人替补登场的勾球员萨米森尼、陶凯亚霍在中场哨响前为全黑队达阵得分，达米安、麦肯齐还踢中了附加分，把分差追到只有五分，虽然遗憾但没有放弃。
系列赛的第四场也就是最后一场9月12号将在美国巴尔的摩举行，全黑队只要赢球就能把系列赛扳平。想熬夜看球的球迷朋友，记得那天是周六上午的美国时段，具体开球时间留意官方信息。
还有一场值得提的，上周六在 FMG 体育场还办了一个双赛日，下午的法拉帕西菲卡女队比赛和晚上的男队比赛连着打，一天两场高水平橄榄球，看台气氛相当火爆。
橄榄球季的汉密尔顿就是这样充满激情，无论输赢，FMG 体育场永远是这座城市的心脏地带。
在节目最后，我们来一份实用的本周生活指南。天气转暖，正是出门活动的好时候，给大家推荐几个本地好去处。
第一个推荐 Tehikawi 保护区步道，这条步道在 Flagstaff 区域，走完全程只要半个小时，老少皆宜，沿途可以看到稀有的蕨类植物，还有正在恢复生长的卡西卡提亚树。市议会有一个 Nature in the City 手机应用，下载之后可以跟着自助导览走，特别适合带孩子认识自然。
第二个推荐给爱动手的朋友，图书馆的 Yarn and Yak 编织茶话会，带上你的毛线活 Knitting 也好，钩针也好，和大家一起边做边聊，交朋友。这个活动在 Hillcrest 图书馆和 Glenview 图书馆每周都有，下午2点到3点，完全免费，新手也欢迎。
第三个是给孩子们的，每周二下午4点到6点 Water World 水上乐园的滑道半价，叫 Hydro Tuesdays， 避开周末人流，价格又实惠，放学后带娃去玩水，性价比很高。
另外预告一个特别的机会，9月11号和17号汉密尔顿花园 Hamilton Gardens 将开放幕后之旅，带你看看这座著名景点背后的故事、规划和日常打理。名额有限，感兴趣的朋友要尽早去市议会官网报名。
别忘了 Welcoming Week 欢迎周会一直持续到9月13号，这一周里全市还有不少文化活动可以参加。春天来了，阳光正好，多出门走走，认识新朋友，生活会更有滋味。
好了，今天的你好怀卡托就到这里。本周的关键词是春天的到来，被接纳的幸福感，还有跌宕起伏的橄榄球周末。
感谢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华语电台，更多本地资讯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和电台微信公众号。我是孟月，下周一晚上不见不散。
我是陈涛，代表你好怀卡托全体制作人员，祝听众朋友们新的一周顺利愉快，晚安。
分享读书的快乐，重温经典的感动。 FM89.0 新华侨生电台广播，今天读书甄选全球文坛精品，和您一起读好书，好读书，共品文化大餐。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今天读书栏目，我是晴晴。又是一个周一的夜晚，很高兴在这个时间陪伴大家度过一段安静的读书时光。今晚开场之前，我想先问大家一个小问题，您平时刷短视频吗？是不是也常常提醒自己就看半小时，结果一抬头，2-3个小时已经过去了。如果是这样，那今晚我要介绍的这本书，您一定会会心一笑，因为它就是一位七旬老人，在被短视频俘获之后，做出的一次绝地反击。这位老人不是别人，正是中国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莫言。他时隔6年推出的全新短篇小说集，就叫《人呐》。在走进这本书之前，还是老规矩，先来介绍作者。莫言，原名管摩叶，1955年出生在山东高密东北乡的一个农民家庭。
他小学五年级就辍学回家放牛放羊，小小年纪，孤零零地在草地上跟牛羊对话，跟云彩和树木交流感情。或许正是这段孤独的童年，孕育了他日后天马行空的想象力。20岁那年，他参军入伍，在部队里开始文学创作，后来又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系统学习。1980年代，莫言以一部《红高粱家族》震动文坛，后来这部作品被张艺谋改编成电影《红高粱》，拿了柏林电影节金熊奖，让全世界第一次在大银幕上看到了中国土地上的生命力量。此后，《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蛙》接连问世，其中《蛙》在2011年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而真正让他站上世界文学之巅的是2012年，他成为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评委给他的授奖词是，用幻觉现实主义融合了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截至目前，莫言的作品已经被翻译成50多种语言，是全球影响力最大的中国作家之一。那么，这本《人呐》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说来有趣，莫言自己坦言，他也戒不掉刷短视频。他曾反复告诫自己每天不要超过半小时，结果一抬头，3个小时过去了。这位七旬老人索性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既然戒不掉，不如把它变成文学。于是就有了《人呐》，他的首部超短篇小说集，今年四月由北京日报出版社出版，收录整整81篇精悍之作。有多精悍呢？最短的一篇只有71个字，最长的一篇也不过1万字。翻开即入，合上即出，像刷短视频一样刷小说。莫言在序言里甚至喊话说，请像刷短视频一样刷我的短小说。这81篇故事里装的是形形色色的人，有用真话骗人的人，有假装成孕妇的人，有和老虎搏斗过的人，还有演员、官员、大师、网红、诗人、弃婴。莫言把70多年来对人的洞察和思考全部倾注在这方寸之间。我给您举几个例子，比如《卖驴记》里一个卖驴的农民，父亲用锥子钻驴嘴，制造出驴开口说话的奇观，围观的人哄堂大笑，荒诞的背后是底层人民求生的辛酸。再比如有一篇写一个人脱下鞋子用鞋底扇秦桧的塑像，还要录成视频到处传播，吸引流量，莫言辛辣地讽刺了那种表演式的跟风与虚伪。还有那个被众人嘲笑的犟种堂叔，默默把被倒掉的粪又填回圈里，无声的倔强，比任何呐喊都更有力量。除了《卖驴记》，书里还有群众演员、老汤锅、数钱等等好多篇章。比如写剧组里跑龙套的群众演员，演了一辈子别人，却从来没有被人认真看见过。比如写一口老汤锅，一锅汤熬了几十年，熬的其实不是汤，是几代人的念想。莫言不把故事写满，不把道理说尽，每读一篇都像嚼一颗有回甘的话梅，初看是段子，细品是人生。书里也不乏热辣滚烫的金句，比如杀一猪者为屠夫，宰万食者是菩萨，又比如调侃当今媒体发达，使一些资质平平的人获得了超出实际的名声。有书友读完感叹，莫言真是我的嘴替，越琢磨越有深意。对了，书里还有一篇特别有意思的，题目叫余华的祖先，没错，就是作家余华，活着的作者，莫言多年的老朋友。莫言拿到这篇稿子的时候，还专门去征求余华的意见，余华回了一个大拇指的表情，表示完全同意。两位文学老友之间的这种默契，想想就让人觉得温暖又好笑。有记者问莫言，是不是目之所及的每一个人都能成为他笔下的主人公？莫言说，他脑子里确实有一根弦是绷紧着的，
稍有一点可以成为小说素材的外来刺激，这根弦就会崩地响一声。一个七旬老人依然对人间百态保持着这样敏锐的感知力，这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这本书的第一个亮点是短的美学。莫言不把故事写满，只留下冰山一角，不把道理说尽，留给读者无限想象。他自己打了个比方，写冰山没必要写被海水淹没的部分，应该让读者感受到，想象到那没写的部分。这正是短篇小说最高级的写法，以少胜多，留白生韵。第二个亮点是它呼应了我们这个时代的阅读方式。短视频抢走了人们的耐心，莫言不抱怨不逃避，而是主动迎战。他证明了一篇几百字的小说完全可以比一条15秒的视频更让人回味悠长。这本人呐，可以看作一位文学大师写给短视频时代的一封挑战书，也是一封情书。第三个亮点是他的悲悯与通透。历经千帆之后，晚年的莫言看人不再神话好人，也不再故意丑化坏人，他只是把人最真实的模样摊开给你看，复杂与纯粹，温热与寒凉，荒诞与坚韧，全都写在里面。书名人呐这两个字本身就是一声叹息，也是一声感慨，人呐本就藏着世间的答案。为什么我特别想把这本书推荐给咱们海外的华人听众呢？第一，它太适合忙碌的生活了。在异国他乡，我们工作家庭两头忙，很多人已经很多年没有读完一本长篇。而人呐每篇只有几分钟，睡前通勤午休随手翻开一篇就能读完，完全没有阅读压力。第二，它充满幽默感，读起来痛快。一个人在外打拼，难免有憋闷的时候，而莫言的冷幽默和黑色幽默恰恰是最好的解药，读着读着就笑了，笑着笑着又品出一点人生的苦涩与温热。第三，它还是一本很好的伴手礼式的小书，无论送给国内的长辈，还是家里正在学中文的孩子，这种短小精悍字字有味的故事都比大部头更容易入口。听说新书上市时，莫言在樊登直播间的对谈观看量超过500万人次，两个多小时热卖近4000本，热度可见一斑。第四，也是让我特别感慨的一点，在今天这个人工智能都能替人写文章的年代，莫言在公开场合明确表示，他不用 AI 写作，依然坚持用笔创作。他说，通过阅读，我们可以认识自己。一位拿遍了世界级荣誉的老作家，还是这样一笔一画的，认认真真的写人。这份对文字的敬畏，对普通人的关注，恰恰是这本书之外，更打动我的东西。好了，今天的今天读书就先聊到这里。有人说，读人呐，就像和莫言面对面聊天，听他天南海北讲奇人异事，有些离奇，有些好笑，有些让人不寒而栗，脑洞大到让人目眩神迷。81篇故事，81面镜子，照见的是别人，也是我们自己。不妨今晚睡前，就用其中一个故事来代替您刷的最后一条短视频吧。如果您读完之后，也想和更多人分享心得，欢迎通过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和听众群留言告诉我。下周同一时间，周一晚上，我依然在这里，为您翻开另一本好书。我是晴晴，晚安，好梦。
新西兰新华侨生电台广播，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您随行。
新西兰新华侨生电台广播，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你随行。
New Zealand Chinese Bridge Radio, follow our voices, share the world.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0, 新华侨生电台广播，我们在新西兰为您播音。
观点改变生活，动态触手可得。中新时报特约节目《全球新闻纵览》， 关注大千世界，传播价值资讯。新华侨生整点播出。
家事、国事、天下事，时时关心。这里聚焦了社会的点点滴滴，最新最快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动态，尽在每周一八点的全球新闻纵览。
今晚直播间为您播报的主持人是小峰和奥斯卡。首先我们来关注中国大陆新闻。
届时9月5日18时，吉隆泥石流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
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余人，累计接待家属791人，安置家属640人。
多家境外媒体赴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抢险现场采访。
共增资3600亿元，八家中央金融企业将补充资本。
瑞金至延安长征出发地到落脚点高铁直达。
由公安部刑侦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近日正式上线。
首趟平陆运河铁江海联运列车从广西柳州开出，
江西遂川泥石流已致3人遇难，另有9人失联。
江西遂川县左安镇杨芬村发生山体滑坡，造成2人失联。
国际现代五项联盟在北京实践赛事融入城市。
计划总投资304亿元，山西向民间资本推介30个项目。
海口出台楼市新政，落户之日起即可享受海南居民同等购房待遇。
新疆慕士塔格峰2号冰川发生雪崩，文旅部门发布安全提示。
新疆独库公路迎降雪，部分路段实施双向临时交通管制。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向福建调拨救灾物资。
带来一组经济新闻，工行拟募资不超过1000亿元，农行拟募资不超过1600亿元，用于补充资本。
财政部将向中国人寿集团注资350亿元，向中国太平注资70亿元。
财政部将向中国进出口银行注资300亿元，向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注资100亿元。
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多位储能业内人士表示，有关部门正在全面摸底产能，企业新建产能项目审批暂缓。
法治方面，江西省公安厅原党委委员万秀奇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重庆贸促会原党组成员、副会长张晓峰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军事方面，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第二届埃及航展。
文体新闻，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
中国交响乐团2026和27音乐季开幕音乐会在京上演。
中国投掷双妹严子怡、冯斌加冕钻石联赛年度总冠军。
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冯延哲、黄东平混双夺冠。
郑新闻逆转凯斯晋级美国网球公开赛16强，将战波兰名将斯维亚特克。
港澳台方面，港澳新闻，香港新赛马季揭幕，超43000名观众入场观赛。
香港教育局举办家书征集活动，向首位香港航天员黎嘉莹致意。
澳门特区政府开设同源航天梦共襄复兴业专题网站。
台湾新闻， 第四届海峡两岸中华摄影奖和第七届海峡两岸影像文化周将于9月14日下午开幕。
国际方面，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将访华。
亚太媒体合作伙伴计划筹备委员会成立。
八国外长谴责以方强迫巴勒斯坦人清理加沙的言论。
2026年加拿大国际飞行表演节开幕。
特朗普表示，加拿大对美国的货币美元汇率失衡是不可接受的。
美军称打击伊朗三艘油轮，确认伊朗动用弹道导弹打航母。
美军称对伊海上封锁，已使92艘商船改变航向。
美国政府上诉被驳回，不可用移民数据库核查选民资格。
研究称 OpenAI 智能体劫持网站开展协作。
当地时间5日晚间，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使会见超3小时，此前俄乌达成3日停火。
波兰武装部队作战指挥部消息，正在核实以不明物体从白俄罗斯接近波兰空域的涉嫌违规行为。
伊朗打击企图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海上无人艇。
伊朗否认伊斯法罕核设施遭到袭击。
伊朗军方称或对美国进行更大规模打击。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称，美方应认识到游戏规则已经改变。
美国被曝谋划战后遏制伊朗，指望中东国家配合。
秘鲁五所高安全等级监狱进入紧急状态。
韩国2026年累计出口额为7094亿美元，超过2025年全年的7093亿美元历史最高纪录。
韩媒消息，美方施压韩方尽快决定向霍尔木兹派兵事宜。
玉木雄一郎再次当选日本国民民主党党首。
日本岐阜县一甜品店发生火灾，致两死三伤。
印尼卡拉克托之子火山喷发，首都主要机场暂停起降。
刚果金埃博拉确诊病例超6500例。
以上就是今天全球新闻纵览带给您的全部内容。主播小峰和奥斯卡感谢您的收听。
看世间百态，评人心冷暖，红社会正气。 FM89.0 新华侨生电台广播社论节目新华观点，陪您梳理世间百态。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新华观点，我是杰德。
大家好，我是小薇。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很高兴又在新西兰的春夜里和大家见面。
这一周的头号新闻是新西兰央行九年来首次在降息周期后掉头加息，官方现金利率上调到 2.75%， 房贷利率跟着往上走，很多朋友的钱包又要紧张一阵了。
政治层面，距离11月7号大选只剩两个月，最新民调显示工党支持率创下两年新低，之前风头正劲的机遇党也跌回了 5% 门槛之下，政局可谓风云突变。国际上，美伊冲突再度升级，双方互相袭击邮轮，伊朗还宣布要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禁区。
中国方面同样精彩，华为何庭波再用一篇重磅论文回应 3D 堆叠芯片的发热质疑。就在今晚，小米和华为两场发布会同日上演。此外，尼泊尔与西藏边境泥石流的搜救进入第12天，我们也会带来最新进展。本期节目我们就围绕这五大话题展开。先说中国科技圈，9月7号，华为公司董事、半导体业务部总裁何庭波在中国科学院科技论文预发布平台 China14 上第三次发表关于韬定律的论文，标题相当犀利，直接叫华为的韬芯片会融化吗？正面回应了行业对 3D 堆叠芯片发热问题的长期质疑。
这篇论文最大的价值是用量产芯片的真实数据说话。
文章披露，麒麟2026芯片采用 1.5 微米键合间距，5000万个垂直互联，基于成熟工艺实现。折叠架构让信号跑动的距离缩短了2到7成，某个功能模块的时钟缓冲器数量直接从43000多个降到19000个，削减超过一半。发热问题从架构源头上就被削减了。
对普通消费者来说，最直观的体会就是又快又不烫手。业内人士评价，这次是把三维堆叠会不会把芯片捂热这条物理规律第一次系统性的转化成了可复现的工程结果。而就在今晚7点，小米秋季旗舰发布会也将在雷军一个人讲全场的形式下举行。小米18 Fold 折叠旗舰和平板9 Pro Max 都将首发搭载悬界 O3 处理器。预售 25.99 万元起的小米鹏程 N70 系列、N90 系列汽车也正式上市。
巧的是，华为也在今晚召开全场景新品发布会，新一代三折叠旗舰 Mate XT2 将首次亮相。国产两大厂商同日神仙打架，果粉们也别着急，苹果已经宣布北京时间9月10号凌晨1点举行今年最大规模的产品发布会，传闻已久的苹果折叠手机可能登场。金秋9月，手机圈的热闹程度堪比过年。
再预告一个好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在上海开幕，新增了无人机系统、脑机接口、智慧安防等7个科技类赛项。从芯片到机器人再到技能大赛，中国科技这2周可以说是好戏连台，感兴趣的朋友不妨持续关注。第二个话题聚焦新西兰大选。9月7号公布的纳税人联盟 Curia 民调可以说给政局扔下一颗炸弹。这项在9月1号到3号针对1000名成年人开展的民调显示，工党支持率下滑 1.9 个百分点，跌到 25.9%， 创下2024年7月以来的最低纪录。
国家党虽然保住第一大党地位，但同样下滑2个百分点到 29%， 两大党双双跌破 30%。 真正的赢家是绿党和行动党，绿党大涨 3.8 个百分点到 13.9%， 行动党大涨 3.2 个百分点到 10.5%， 优先党微降到 8.4%， 毛利党升到 2%。
最戏剧性的变化是机遇党，这个尤其拉王领导的政党上个月刚在多项民调中突破 5% 门槛，被称作造王者，这次却下滑 1.6 个百分点到 4.5%， 再度被挡在国会大门之外。按照新西兰的 MMP 选举制度，差这 0.5 个百分点结果可能天差地别。
民调换算的国会席位也随之洗牌，国家党39席，行动党14席，优先党11席，执政联盟合计64席，重新稳固占据过半数优势，工党、绿党、毛利党阵营56席。此前国家党已明确排除与机遇党合作，所以机遇党一旦进不了国会，他的票实际上只会帮到左翼。
首选总理方面，拉克森下滑2个百分点至 21.2%， 仍然领先西普金斯，不过西普金斯跌幅更大，下滑 2.9 个百分点到 16.9%。 分析认为，国家党近期围绕税收议题的持续攻势是工党支持率受挫的重要原因。虽然西普金斯反复强调工党只考虑针对性的资本利得税。
距离11月7号投票日还有大约2个月，竞选已进入最后冲刺，接下来税收、生活成本、移民以及各党的联合执政安排都会成为争夺选票的焦点。对华人朋友来说，也提醒大家关注各党政策细节，记得登记投票，手中一票很重要。
第三个话题，说说和大家钱袋子直接相关的消息。9月2号，新西兰储备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一致决定，将官方现金利率上调25个基点到 2.75%。 注意，这是在持续降息之后掉头往上加，很多等着利率再降的朋友可能要失望了。
为什么加息？核心原因是通胀压不住。新西兰二季度通胀率升到 4.1%， 主要就是中东冲突推高了燃油价格。央行行长安娜·布雷曼在发布会上解释说，
货币政策无法抵消油价上涨对通胀的直接冲击，但必须防止这种冲击演变成持续性通胀。央行预计，通胀要到明年年中才会回落到 1% 到 3% 的目标区间。
央行的最新预测显示，官方现金利率可能在12月达到 2.81%， 2027年9月升到 3.12%。 银行反应非常快，西太平洋银行宣布把浮动利率上调到 6.39% 和 6.49%， 9月7号也就是今天生效。 TV Bank 上调到 6.25% 和 6.30%， 背上房贷的朋友月供又要往上走了。
那房价呢？Cotality 数据显示，8月份新西兰全国住宅中位价接近 79.8 万纽币，比去年同期下跌 1%， 而且已经连续5个月下跌，比2022年的高点累计跌了约 17.5%。 CoreLogic 测算，普通家庭攒够两成首付需要约 9.6 年，比高峰期的 13.4 年短了不少，但仍然高于9年的长期平均水平。
不过便宜买房的另一面是持有成本上升。目前全国租金平均占家庭收入的 27.9%， 低收入家庭里约六成要把收入的四成以上交给房租或房贷。同时失业率升到 5.6%， 私营部门工资同比只涨 2%， 通胀 4.1%， 也就是说实际购买力是在缩水的。
好消息是央行判断经济复苏正在恢复，出口部门表现强劲，肉类和乳制品价格高企让出口地区日子不错。央行也提示未来可能还需要进一步加息，有房贷的朋友不妨趁这个窗口和银行谈谈利率方案，锁定合适的固定利率。
第四个话题，继续关注尼泊尔与西藏边境特大泥石流的搜救进展。8月26号发生的这场喜马拉雅海啸到本周已经进入第12天。截至9月7号，两国遇难人数已升至至少1372人，还有超过5500人失联，这是近年来全球最严重的山地灾害之一。
不过在灾难中也有奇迹，周六救援人员从深层水电站隧道里救出一名中国男子，还从泥浆覆盖的房屋中救出一位64岁的尼泊尔妇女，加上前一天救出的两名水电工人，四天里已有四人奇迹生还。尼泊尔总理巴拉德拉沙说，这些救援给了整个国家希望。
目前搜救仍在多条水电站隧道中继续，能源部长表示，尽管地理条件恶劣，天气不利，通讯中断，搜救不会停止。联合国已发起5000万美元的募捐，呼吁帮助超过8.4万名受灾民众。由于遇难者太多，尼泊尔在采集 DNA 样本后进行了集体安葬。9月7号是全国哀悼日。
中国一侧的救援和安置也在有序推进。西藏启动陆、水、空立体搜救，555名被困国内游客已全部转移安置，1720名尼泊尔边民获得生活保障，吉隆县已无外籍游客滞留。中方还开通了全天候服务热线，为失联人员家属提供支持。
新西兰华人社区最牵挂的是5名在朝圣途中失联的新西兰人。外交部 MFAT 最新确认，中国方面在西藏一侧报告失联的2名新西兰人已包含在5人的总数之内，目前仍没有新的核实信息。新西兰已宣布提供200万纽币人道主义援助，其中一半支持尼泊尔红十字会开展安置和寻亲服务。如果有亲友在灾区，可以随时拨打 MFAT 的领事保护热线。最后一个话题，看美伊冲突。局势在过去一周明显升级。9月1号晚，美军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霍莫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一场婚礼活动现场被波及，造成人员死伤。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袭击波及港口、通信设施等民用基础设施。
伊朗的回应也相当强硬。9月5号到6号，革命卫队海军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对3艘邮轮以及另外3艘与美国有关的船只实施打击，还击沉了一艘试图驶入海峡的美军海上无人艇。革命卫队空军则称发射多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一艘航空母舰和一艘驱逐舰，两舰受损后被迫撤离。
特朗普则在白宫放话， 说美军随时可以再来一轮，还威胁可能袭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他甚至一度在社交媒体上提议，既然霍尔木兹海峡已被美国控制，要不要改名叫特朗普海峡？不过第二天又改口说只是随口一说。分析人士形容，美伊战争已进入高频次、低烈度的灰色互相消耗阶段。
值得关注的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9月6号宣布，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从美军封锁线一直延伸到波斯湾内部水域，任何进入禁区的船只都会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与阿曼就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也将在近期签署。
另一边，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欧佩克主要产油国决定暂停增产，保持10月产量不变，这是4月启动增产以来首次踩下刹车。国际油价持续走高，新西兰汽油价格和航班成本都会受到影响。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回到谈判桌，但眼下双方似乎都没有解决问题的动力，短期内这场灰色战争恐怕还会持续。计划出行或从事进出口贸易的华人朋友要留意油价和航运成本的变化。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新华观点的全部内容。从涛定律论文到今晚双发布会的中国科技热潮，从工党民调创新低、机遇党出局到大选最后冲刺，从央行加息、房贷利率上调的民生账本，到尼泊尔泥石流的奇迹生还于美伊冲突的灰色升级，这一周世界依然在高速运转。
下周值得继续关注的有9月10号凌晨苹果秋季发布会、9月9号中国8月 CPI 数据、新西兰大选各党政策发布的密集期，以及尼泊尔搜救和五名新西兰人的下落。我们新华观点会一如既往为大家梳理热点。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我是杰德。
我是小薇。春天来了，昼长夜短，大家不妨多出门走走。祝大家新的一周一切顺利，再见。
地球是我们既神秘又熟悉的家园，走过了40多亿年的奇妙旅程。新华侨生地球传奇，了解我们对地球的探索，文明的兴衰简史，环境与人类的关系，科技的发展进步，开启一段各方角色在地球舞台演绎的故事。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这里是地球传奇，我是阿迪。
大家好，我是小秋。今天是2026年9月7日星期一，今天正好是一个重要的节气白露，太阳到达黄经165度，昼夜温差开始拉大，清晨的草木上会凝结出晶莹的露珠，所以叫白露。俗话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片，从今天起夏天算是真正收尾了。我们汉密尔顿在地球的另一边正是初春时节，不过这周的历史故事咱们还是从北半球的秋天讲起。
这一周从9月7日到9月13日，历史上的大事还真不少，有让人屈辱的国耻条约，有改变中国命运的起义，有举国哀悼的伟人逝世，也有全人类共同的记忆时刻。咱们就从今天9月7日说起吧。
先说白露这个节气，白露是秋天的第三个节气，古人以四时配五行，秋属金，金色白，所以用白来形容秋露。诗经里那句著名的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写的正是这个时节的景致。白露前后，民间有收青露、饮白露茶、酿白露米酒的习俗，江南一带还会在这段时间吃龙眼。对农民朋友来说，白露是个关键节点，白露满地红黄白，棉花地里人如海，秋收的大幕就此拉开。
回到历史上的今天， 1689年9月7日，清朝和沙皇俄国在尼布楚签订了《尼布楚条约》，这是中国与外国签订的第一份边界条约，划定中俄东段边界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流域当时明确属于中国。谈判中，清朝代表索额图和传教士张成据理力争，这份条约在此后100多年里基本维持了东北边境的和平。
但同样是9月7日1901年的这一天，却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屈辱的时刻之一。八国联军侵华之后，清政府被迫与11国签订辛丑条约，赔款白银4亿5千万两，本息合计9亿8千万两，分39年还清。这就是每个中国人都要背的庚子赔款。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彻底沦为列强统治中国的工具。可以说9月7日是中国近代史上刻骨铭心的国耻日。
从屈辱回到抗争，1812年9月7日拿破仑大军与俄国军队在莫斯科郊外的博罗季诺展开血战，双方投入超过25万人，一天之内伤亡近8万人，是拿破仑战争中最血腥的单日会战。法军虽然最终进入莫斯科，却等来一场大火和俄国人肩比青野的寒冬，这场战役也成为拿破仑帝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182年9月7日，巴西宣布脱离葡萄牙独立，彼得罗一世在圣保罗的伊皮兰加河畔拔剑宣誓，留下了不独立无宁死的名言。如今的9月7日是巴西的国庆日。
9月8日是国际扫盲日，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66年设立的，目的是唤起全世界对文盲问题的关注。别以为识字是理所当然的，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全球至今仍有7亿多成年人不识字，其中2/3是女性。识字不仅是读写的技能，更是人尊严和权利的基础。
1943年9月8日，二战出现重大转折，意大利宣布向盟军无条件投降。墨索里尼政权早在7月就已倒台，9月初盟军在意大利本土登陆，意大利于这一天正式退出轴心国阵营，希特勒的欧洲软腹部就此被撕开了一道口子。
1900年9月8日，美国历史上最致命的自然灾害降临，加尔维斯顿飓风。这场四级飓风横扫德克萨斯州的加尔维斯顿市，全城1/3的建筑被毁，死亡人数估计在6000到12000人之间，至今仍是美国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自然灾害。这场灾难之后，人们才认识到气象预报和防灾工程的重要，后来加尔维斯顿修起了著名的防波海堤。
1966年9月8日，科幻剧《星际迷航》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首播，它的首轮播出其实收视平平，甚至差点被砍，但随着重播和粉丝文化的发酵，《星际迷航》逐渐成长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科幻 IP 之一。飞船瓦肯人手里，曲速引擎、翻译器，很多当年的幻想如今都成了现实科技的灵感来源。9月9日要先讲一件改变中国革命进程的大事。1927年9月9日，毛泽东在湘赣边界领导发动了秋收起义。起义受挫后，毛泽东果断改变计划，率部队向敌人统治薄弱的罗霄山脉中段进军，走上井冈山，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三湾改编也是在这段行军途中进行的，支部建在连上，人民军队从此有了自己的灵魂。
1945年9月9日，中国战区受降仪式在南京举行，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投降书上签字，侵华日军正式放下武器。从1931年918到这一天，中国人民14年抗战， 终于迎来了胜利的完全降临。
1948年9月9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平壤宣告成立，9月9日由此成为朝鲜的国庆日。朝鲜半岛的故事，我们节目以前讲过不少，它是二战后世界格局重组的缩影之一。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这位从湖南韶山走出来的革命家，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他逝世的消息传开后，举国同悲，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发来唁电。不管评价如何多样，他都是20世纪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人物之一。
再说一个有趣的小故事。1947年9月9日，哈佛大学的马克二号计算机出了故障，工程师检查后发现是一只飞蛾卡在了继电器里。他们把这只飞蛾贴在了工作日志上，写着发现第一个真正的 bug。 从此 bug 和 debug 成了计算机世界的通用语言，程序员们天天打交道。
9月10日是中国的教师节。1985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将每年9月10日定为教师节。当年9月10日，全国举行了第一个教师节庆祝大会。为什么选这一天？因为正值新学年开学不久，学生们的敬意最能及时送到老师手上。尊师重教是中国的老传统，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个节日提醒我们，每一位站在讲台上的人都值得被尊重。
1898年9月10日，茜茜公主，奥地利皇后伊丽莎白在日内瓦湖畔遇刺身亡。这位被誉为欧洲最美皇后的一生，远不像电影里那样圆满。她厌恶宫廷的束缚，常年旅行，独子鲁道夫的自杀给了她致命一击。刺客是一个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一把磨尖的锉刀，就终结了这位传奇女性61年的人生。
9月10日还是世界预防自杀日，这是国际预防自杀协会和世界卫生组织2003年共同发起的，目的是提高公众对自杀问题的认识。全球每年有70多万人死于自杀，每一起背后都是一个家庭的破碎。多一分倾听，多一分理解，也许就能留住一个人。如果身边有人情绪低落，请一定伸出手。
9月11日，全世界都不会忘记的日子。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劫持4架美国客机，2架撞向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1架撞击5角大楼，1架坠毁在宾夕法尼亚州田野。近3000人罹难，双子塔在浓烟中轰然倒塌的画面震惊了整个世界。911改变了21世纪的国际政治走向，反恐战争、机场安检、地缘政治的重塑都始于那个早晨。
同样是9月11日，1973年，智利发生军事政变，陆军司令皮诺切特出动战机轰炸了总统府，民选总统阿连德在保卫总统府的战斗中殉职。此后，智利进入长达17年的军政府统治，数以万计的人被拘捕、流放或失踪。智利政变和911事件在同一天，但相隔28年，历史的巧合令人唏嘘。
再往前追溯，1297年9月11日，苏格兰传奇英雄威廉·华莱士在斯特林桥战役中大败英格兰军队。这场战役后来被拍成电影《勇敢的心》，那句自由的呐喊至今是影史经典。
9月12日，先说一位体坛传奇杰西·欧文斯，1913年的今天出生在美国阿拉巴马州一个佃农家庭。1936年柏林奥运会，这位黑人运动员在希特勒眼皮底下一举夺得100米、200米、跳远和接力4枚金牌， 用成绩粉碎了纳粹的种族优越论，这是体育史上最有力量的回击之一。
1940年9月12日，法国南部多尔多涅地区，四个孩子带着一只小狗散步时，发现他们寻宝游戏里那棵倒下的树洞下面藏着洞穴，这就是拉斯科洞穴。洞里有17000年前的人类壁画，野马、鹿群、公牛，线条灵动，色彩如新，被誉为史前的卢浮宫。人类艺术的第一缕曙光就藏在这不起眼的洞口之下。
1959年9月12日，苏联发射月球二号探测器，两天之后它将创造人类航天史的第一。还有一件事跟航天有关，1992年9月12日，美国奋进号航天飞机发射升空，机上的女宇航员美·杰米森成为第一位进入太空的黑人女性。她后来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不要让别人替你限制你的梦想。
2005年9月12日，香港迪士尼乐园正式开幕，这是中国的第一座迪士尼乐园，也是亚洲的第二座。开幕至今21年，它已经陪伴了好几代华人的童年。对很多新西兰的华人家庭来说，去香港迪士尼也是回乡行程里的经典一站。1959年9月13日，苏联月球二号探测器按计划撞向月球与海，虽然探测器本身坠毁，但它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抵达月球表面的人造物体。两年后，加加林才飞上太空。可以说，人类走出地球摇篮的第一步是从月球二号开始的。
1985年9月13日，任天堂在日本发售了超级马里欧兄弟。一个戴着红帽子、留着小胡子的管道工，跳啊跳啊，跳进了全世界的游戏机。这款游戏累计销量4000多万份，马里欧成了全球辨识度最高的虚拟角色之一，还捧红了他的弟弟路易吉。多少人的童年就消耗在这一条条水管和一块块砖头里。
1993年9月13日，在白宫南草坪，以色列总理拉宾和巴解组织领导人阿拉法特握手，签署了奥斯陆协议。克林顿站在两人身后张开手臂的瞬间，成为20世纪外交史的经典画面。虽然中东和平之路至今依然漫长坎坷，但那个握手曾经让无数人相信宿敌之间也有握手言和的可能。两年后，拉宾被本国极端分子刺杀，令人扼腕。
最后说一位作家，1916年9月13日，罗尔德·达尔出生在英国。他写过《查理和巧克力工厂》《马蒂尔达》《好心眼的巨人》，是20世纪最受欢迎的儿童文学作家之一。他的故事里，善良的孩子总能战胜刻薄的大人，这份朴素的正义感影响了整整几代人的童年。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本周地球传奇的全部内容。从9月7日到9月13日，从尼布楚条约到辛丑条约，从秋收起义到毛泽东逝世，从拉斯科洞穴的万年壁画到飞向月球的月球二号，这一周的历史有屈辱，有抗争，有探索，也有梦想。
是的，今天是白露，露从今夜白，秋意一天浓过一天。在这个暑去凉来的时节，回望历史，从国耻日到教师节，从9·11的伤痛到奥斯陆的握手，历史教会我们的是铭记，更是前行。感谢各位的收听，下周同一时间，阿迪和小秋将继续为您讲述地球上的传奇故事。
下周见。
下周见。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您的生活，美妙无处不在。新华侨生，生活百科，安享生活，了解百科，你我的百科生活。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每周一晚间的生活百科节目，我是大伟。
我是丽丽，今天是2026年9月7日星期一，九月的第一周刚过去，春天是真的到了。
是的，走在汉密尔顿的街上，樱花开了，玉兰开了，到处都是春天的气息。不过有人欢喜有人愁。
没错，很多朋友一到春天就开始打喷嚏流鼻涕眼睛痒，花粉症的季节又来了。今晚我们第一个话题就聊聊它。
除了花粉症，今晚还有两个话题，一个是看似最简单其实很多人做错了的科学喝水，还有一个是现代人的必修课正念减压，教大家给心灵做一次深呼吸。先说花粉症，英文叫 hay fever， 医学上叫过敏性鼻炎。先澄清一个常见误会，它不是感冒，也不是对花过敏这么简单。
那到底是对什么过敏？
主要是树木和草的花粉。新西兰的花粉症高峰一般是9月到12月，最大的元凶其实是牧草花粉，其次是桦树、橄榄树这类风霉树的花粉。颜色鲜艳、香味浓郁的花反而不是主犯，因为它们靠虫子传粉，花粉又大又重，不容易飘到空气里。
怀卡托这一带牧场多，是不是花粉症特别严重？
确实，怀卡托是新西兰的牧业重镇，草场面积大，牧草花粉浓度高，加上春季多风，所以汉密尔顿的花粉症发病率在全国名列前茅。很多新移民来之前从没听说过花粉症，来了两三年后才突然中招，这在华人社区里非常常见。
为什么来了几年才发作？
过敏需要一个致敏过程，免疫系统第一次接触花粉不会有大反应，但会记住它，反复接触几个季节之后，免疫系统可能过度反应，症状就出现了。所以刚来新西兰头两年没事的朋友不能掉以轻心，第三四年发作的例子比比皆是。
花粉症的典型症状是什么样的？跟感冒怎么区分？
记住三个关键词：痒、轻、长。痒，鼻子痒、眼睛痒、嗓子痒，感冒一般不痒。轻，流的是清水样的鼻涕，感冒后期往往是黄稠的。长，症状持续好几周甚至两三个月，感冒一般七到十天就好了。另外，花粉症很少发烧，如果发烧那多半是感冒或者其他感染。
症状来了怎么处理？药店里有那么多药，选哪种？
一线选择是口服抗组胺药，比如市面上常见的 Ketirizine、 Loratadine 都是非处方药，比较温和，白天吃不太容易犯困的选 Loratadine。 第二个是别用激素喷剂，比如含 Luticasone 的喷剂，对付鼻塞效果更好，但要提前一两周开始用才见效，因为它是一个慢慢起效预防为主的作用。眼睛痒的厉害可以用抗过敏的眼药水。
这些都是缓解症状，有没有办法从源头预防？
有，核心思路是减少接触。第一，关注花粉浓度预报，可以在网上查新西兰的花粉监测网站，高浓度日子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风大的上午。第二，外出可以戴防护眼镜和口罩。第三，回家第一件事换衣服、洗脸、冲洗鼻腔。生理盐水洗鼻是非常值得推荐的习惯，能把附在鼻黏膜上的花粉直接冲走，便宜又有效。第四，睡前关好门窗，开车时开内循环，别开着窗在草地上晒被子。
洗鼻这个方法具体怎么做？
药店有专门的洗鼻壶和洗鼻盐，用温的凉开水或者蒸馏水按说明调配，低头侧着冲洗鼻腔，每个鼻孔冲到水从另一侧流出来为止，每天一到两次，尤其在外出回家后。刚开始会觉得不习惯，坚持一周就顺手了。 对孕妇和不能随便吃药的人来说，洗鼻几乎是最安全的选择。
如果症状很严重，靠自己扛不住呢？
那就该看医生了。可以先约 GP， 医生会评估严重程度，必要时安排过敏原检测。对常年反复、药物控制不佳的患者，还有脱敏治疗，就是通过规律接触小剂量过敏原，让免疫系统逐步脱敏，疗程一般3年，但有机会从根本上改变过敏体质。新西兰这边有相应的专科渠道。
听到脱敏治疗，感觉还是有希望的。那饮食上有没有能帮助缓解过敏的？
有一些辅助作用可以聊。富含 Omega-3 的深海鱼、亚麻籽有抗炎作用，富含维生素 C 和胡皮素的蔬果，比如洋葱、苹果、彩椒，理论上可以稳定肥大细胞，减少组胺释放。另外要提醒，部分花粉过敏的人吃某些水果蔬菜会出现口腔刺痒，这叫口腔过敏综合征。比如桦树花粉过敏的人吃苹果、桃子可能嘴麻，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把蔬果削皮或者加热后再吃就能缓解。
花粉症的知识点很实用。聊完过敏，我们说个更日常的话题，喝水。大伟，喝水这件事还有啥可讲的？谁不会喝水啊？
还真能讲出不少东西。先说流传最广的一句话，每天要喝8杯水。这句话其实并没有严格的科学出处，因为每个人体重、活动量、气温都不同，8杯只是一个方便记忆的模糊说法。
那到底该喝多少？有没有更靠谱的标准？
更实用的做法是看身体信号。第一，看口渴，口渴已经是轻度缺水的信号，别等很渴才喝。第二，看尿色，但柠檬黄色说明水分充足，深黄色就该多喝了，如果几乎透明，说明喝多了也没必要。一般成年人每天大约1500到2000毫升饮水，天热、运动、哺乳期要相应增加，蛋汤、粥、水果里的水分也算数。
很多人一忙起来就忘了喝水，有什么好办法？
把喝水和已有习惯绑定，比如早上起床后空腹一杯温水唤醒肠胃，每顿饭前喝半杯，办公桌上放一个大水杯，倒满，看着它提醒自己。手机可以设几个喝水提醒，或者干脆用待客度的水瓶，上午喝到一条线，下午喝到另一条线，这样不用动脑子也做得到。
喝水的时间有讲究吗？比如睡前该不该喝水？
睡前1-2个小时不要大量喝水，避免夜里起夜影响睡眠，但口渴了当然要喝，别硬扛。早晨那杯水值得强调，睡了一夜，呼吸和皮肤散失了不少水分，血液比较粘稠，起床后慢慢喝一杯200毫升左右的温水，对心血管是友好的。注意是慢慢喝，别一口气灌下去。
新西兰的自来水能直接喝吗？
新西兰大部分城镇的自来水符合饮用水标准，汉密尔顿的自来水是可以直接饮用的。不过要注意2点，一是老房子的水管可能老旧，早上放掉一小段水再接；二是部分乡村地区用雨水箱的水，那个建议烧开或过滤后再喝。有些人嫌自来水有股味道，那其实是消毒剂的味道，用壶装水过滤器或者烧开放凉，口感会好很多。
市面上各种水，纯净水、矿泉水、气泡水、电解质水，有区别吗？
对普通健康人来说，日常补水，白开水就是最好的答案，性价比无可匹敌。矿泉水多了些矿物质，聊胜于无。气泡水主要是口感好，可以帮助想戒含糖饮料的人过渡。电解质水只在大量出汗、腹泻、剧烈运动之后才真正需要，平时喝反而摄入多余的呢。
那含糖饮料呢？现在奶茶、果汁特别流行。
这是喝水话题里 最该敲黑板的部分。一杯中杯全糖奶茶含糖可能超过40克，直接超过世卫组织建议的每日游离糖上限的一半。果汁也一样，哪怕鲜榨的，纤维被破坏后糖的吸收速度接近可乐。研究发现，含糖饮料摄入与肥胖、二型糖尿病、脂肪肝都明确相关。我的建议是循序渐进，先换成半糖、无糖，再过渡到气泡水加柠檬片，几周后你会发现对甜饮料的渴望会明显下降。
咖啡和茶算不算补水？
算。以前说咖啡因利尿，所以咖啡不算水，现在研究证实这个损失很小，每天的咖啡和茶都可以计入总水分。当然要适量，咖啡因一天不超过400毫克，大约3到4杯咖啡。而且别在咖啡茶里加太多糖和奶精，那又是另一个糖陷阱了。吃好喝好还有一个维度不能少，心理。丽丽，你平时压力大的时候都怎么排解？
我一般是听音乐、散步。不过说实话，很多时候压力来了，脑子还是停不下来，躺在床上还在想工作的事。
这太常见了。今晚最后一个话题就聊正念减压，英文叫 mindfulness。简单说，就是有意识地、不带评判地把注意力放在当下。研究发现，规律的正念练习能降低压力激素皮质醇，改善睡眠，甚至对慢性疼痛和焦虑抑郁都有辅助作用。
听起来有点悬，正念是不是就是打坐冥想？
打坐是其中一种形式，但正念不等于打坐。它的核心是觉察，吃饭时知道自己在吃饭，走路时知道自己在走路。举个例子，很多人吃饭的时候刷手机，吃完只想起来好像吃了，味道都没留下印象。正念饮食就是放下手机，认真感受食物的香气、口感和温度，慢下来吃。研究显示，这样做的人吃得少，还更满足，对控制体重都有帮助。
对于完全没接触过的人，怎么入门？
最简单的是三分钟呼吸练习，找地方坐好，脊背放松但不僵硬，闭上眼或者目光放低，做三次深长的呼吸，感受气息进出鼻腔，然后把注意力自然地放在呼吸上。走神了没关系，发现走神本身就是觉察，温柔地把注意力拉回呼吸就好。每天三分钟，坚持两周，很多人就能感觉到睡前更容易放空了。
手机上有什么辅助工具吗？
有，正念类应用很多，英文的像 Headspace.com 都有免费入门课程，中文内容也有不少。另外 YouTube 和 B 站上有大量引导冥想的音频，睡前听10分钟身体扫描引导，跟着从头到脚逐个部位放松，是很受欢迎的助眠方式。工具不重要，重要的是规律的练习，哪怕每天5分钟。
压力大的时候，除了呼吸练习，还有没有马上能用的方法？
推荐一个五感着陆法，焦虑上头的时候特别管用。说出你看到的五样东西，听到的四种声音，摸到的三种质感，闻到的两种气味，尝到的一种味道。这个方法把注意力从纷乱的念头拉回身体感官，几分钟内情绪的浪头就能降下来。还有一个478呼吸，吸气4秒，屏息7秒，呼气8秒，呼气比吸气长，能激活副交感神经，做几轮心跳就会慢下来。
长期来看，怎么把正念变成生活方式，而不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诀窍是锚定和微剂量。锚定就是挂在已有的习惯上，刷牙时专注感受牙刷和牙齿的触感，等烧水时认真听水声，走路上班时注意脚掌接触地面的感觉。微剂量就是不求长，每次一两分钟，一天多次，比每周苦修一次一小时有效得多。另外写个简单的记录，每天打卡，看到连续的天数，人就有动力继续。
春季呢，有没有特别适合这个季节的正念方式？
有，而且汉密尔顿条件特别好，春日漫步。去汉密尔顿花园或者怀卡托河边走一走，练习把注意力打开，留意新叶的绿，花苞的形状，风掠过皮肤的温度，鸟叫声的层次。这在正念里叫感官觉察练习，春天万物生长，本身就是最好的练习素材。既锻炼了身体，又晒了太阳，补了维D，还顺带缓解了压力，一举三得。
不过也要提醒花粉症的朋友，出门记得做好防护，正好呼应我们第一个话题。
对，戴口罩和防护眼镜去赏春，两全其美。时间过得真快，今晚三个话题回顾一下。
春季花粉症，记住养、清、尝三个字区分感冒与过敏，抗组胺药和鼻用激素喷剂是对症主力，盐水洗鼻便宜有效，症状严重去看 GP， 严重顽固还有脱敏治疗这条根本出路。
科学喝水，每天大约1500到2000毫升，看口渴和尿色来微调，起床一杯温水，白开水就是最好的饮料，警惕奶茶和果汁里的隐形糖。
正念减压，从每天3分钟呼吸练习开始，焦虑来习用五感着陆法和478呼吸，把正念锚定在刷牙、走路这些日常小事上，春天去花园里来一场感官漫步。
三个话题合起来其实是一个理念，健康不是什么大道理，而是把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小事一天天做进生活里。身体是自己的，值得认真对待。
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陪伴，如果您有任何生活小窍门想分享，或者希望我们在节目中聊某个话题，欢迎通过 FM89.0 新华侨生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
生活百科，每周一晚同一时间与您相约，我是大伟。
我是丽丽，祝大家春天清爽无氧，身心安宁，晚安。
晚安。您现在收听的是 FM89.0 新华侨生，汉密尔顿的华人声音，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好的，听众朋友，星期一的晚上我们和您分享一下未来一周怀卡托本地的天气情况。具体来看，周二周三晴见多云，4到17摄氏度，周四晴转阵雨，3到14摄氏度，周五周六晴见多云，8到15摄氏度，周日小到中雨，8到16摄氏度。感谢您的陪伴，我们会在明天的黄金时段空中电波再见。
当南十字星亮起，暮色为南太平洋铺开金色信道。
New Zealand Chinese Bridge Radio，
以声为梁，贯通东西经纬。
此刻，新华侨声电台让思想远扬，让文明交响。
FM89.0， 伴您左右，我们在此连接世界的共振。
声度重阳，桥接天下。
新华侨声，此刻冥想。
This free FM podcast was brought to you with support from New Zealand On Air.